弟兄姊妹下午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欢欢喜喜，我们要敬拜你，是你儿女奉着你爱子的名的敬拜。愿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施恩于我们，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的心再一次被你苏醒，使我们的灵再一次被你提起，使我们的敬拜在你永恒当中得蒙纪念。祝福我们楼上楼下的敬拜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继续讲马拉基书。前面我们讲过的，我们讲马拉基书，因为马拉基先知所处的时代呢，和今天是非常非常像的，特别特别像的。教会的属灵的光景跟以色列当时的属灵的光景呢，是十分像的。那么以色列人似乎感觉不到上帝的爱他了，但是神说，哎，没有啊，神的爱依然在他们当中，这是永远不变的爱。那么耶和华神就指出了这些以色列人的问题，其实以色列人并没有把这位神当作他们真正的神来去敬畏他，他们把那些瘸腿的、瞎眼的、有病的这些牛羊呢，献给耶和华神。耶和华神，你这样献这样的祭，你给你的省长献这样的礼物，你的省长也不悦纳你的，也不看你的情面的，何况你把它献给万军之耶和华呢？那么上一次我们就讲到了，耶和华神的矛头就开始指向了祭司，说祭司这事你经手了，你经手的，你并没有真正的按照神的命令去这样的严格的要求以色列百姓所献的祭物的要求，以至于把耶和华神的祝福带给以色列的百姓，相反却经理的时候把这些不合格的你献上了，并没有给以色列人带来祝福。那么接下来呢，今天接着进入到第二章。第二章呢，耶和华神的矛头就直接指向了这些祭司。当我们去读旧约圣经的时候，特别是这些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以色列人他们陷入一种灵性的低潮的时候，神都会去责备君王、先知和祭司，因为这三样呢是以色列神所高立的，在以色列人当中来带领以色列人来跟随神的人。那么以色列人走岔了路或怎么样呢，他们要负责任的。那么祭司呢，当然是首当其冲的，因为祭司他直接的承担着在神和人之间这个中保的工作。所以那么这一次也是一样的，神就借着马拉基先知开始责备这些祭司。我们看第，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祭司的职责。我们要看祭司的职责是什么。祭司呢，应当归荣耀给神的。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耶和华神来责备这些祭司，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祭司承担着神的诫命，神把诫命呢赐给他们。马拉基书第二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神借着马拉基先知来讲到了这些祭司，说众祭司啊，祭司是有很多的，是一个立位人，是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支派，这个支派的人当中呢，他们都有资格呢去做祭司的。接下来呢说，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这诫命指的是什么呢？这诫命就是指的前面所说，你们并没有按照耶和华神的吩咐或者说他的诫命来献祭的，而是你们很随意的这样献上的祭，因此不蒙悦纳，也不蒙神祝福。但是呢，耶和华神在这里说，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是传给祭司的，传给就是要传给你，就是要你遵守的，是与你的职责是相称的。你按照这样的诫命去做的时候，那么祭司的职责就会出来。当这样的职责出来的时候呢，它的结果也会带出来，就会把神的百姓带向上帝的面前，不但罪蒙赦免，而且可以带下耶和华神的祝福的。这些祭司他们是被神所拣选出来的特殊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呢，他们的职责呢，就是在神以色列的神和人之间呢做个中保，做个连接的工作。他们借着献祭在耶和华神面前可以平息因着以色列人犯罪在以惹动的上帝的愤怒，他们可以平息上帝的愤怒，并且呢可以把以色列的百姓呢可以把耶和华神的祝福呢带给以色列的百姓，同时 他们又有一个职责，这个职责是什么呢？就要把这诫命或者说律法或者说条例教导给以色列百姓，然后呢让他们可以知道，让他们可以明白。但是这诫命是首先传给谁的呢？传给众祭司的，因为作为神和以色列百姓中间这个连接这个中保呢，那这个命令对他来说就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个命令呢直接关系到这些祭司是否能够在神和人面前做一个合格的这样的一个中保。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在这里就开始责备，当讲到了前面以色列人那种混乱的光景的时候呢，就开始责备这些祭司，说这些诫命是传给你们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呢？耶和华神借着马拉基先知责备这些祭司，说这些诫命啊是给你们的，你们是诫命的承担者和执行者，但是你们今天竟然成了这诫命的违背者。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申命记，神是特别从以色列的这些人当中拣选出利未人这个支派的。我们看申命记的第十章的四节到第十节，这里说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与你们的十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这板交给我。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申命记当中所记载的是在出埃及记当中所记载的，就是摩西和约书亚上了山，约书亚在半山腰，摩西上了山之后，耶和华神把这法版或者叫约版十诫交给他。这件事情第五节说，我转身下山将这版放在我所做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所以这里边呢他是简而言之的，实际这是两次上山。第一次上山呢，因为以色列人怎么样造了金牛犊，因为摩西上山之后在上边四十昼夜，所以山下的以色列人就说，哇，摩西上去了，我们往哪里走啊？于是他们就鼓动谁呢？鼓动亚伦，鼓动亚伦说，算了，我们赶紧摩西上去也不知道造啥事儿了，那我们在这旷野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说你赶紧给我们造一个神吧，造一个金牛犊，然后呢他是我们的神，然后可以带领我们出这旷野。于是呢这个亚伦在这些百姓的压力之下呢，就收集大家的金耳环啊，金镯子啊，造了一个金牛犊，然后呢他们并且向着金牛犊来献祭，承认这金牛犊是以色列的神。所以耶和华神就发烈怒，那么摩西呢就借着摩西的祷告中保的功能平息了耶和华神的愤怒。但是当他下山的时候，他就向摩西就向以色列人发烈怒，他就把那两块板给摔坏了，给摔了，然后把那个金牛犊呢给他用火烧了，磨成粉放在水里边，以色列人都得喝。然后摩西就向以色列人说，谁是属于耶和华神的可以站到我这边来，谁来了？利未人。所以利未人呢就来到了摩西的面前，来到了摩西面前，摩西说，好，你们个人拿着刀，你们要进营当中去，无论谁你就杀就好了。所以那一天杀了3000人。那么摩西第二天跟他们说，我还得去上山，因为什么？那个石板摔坏了，我还得为你们赎罪，来平息耶和华神的愤怒。所以呢这里边讲的是耶和华神第二次他上山之后又回来，耶和华神重新把那块板呢又给他重新做了一块，他拿下来。那么第六节这里说，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尼雅干起行，到了摩西拉，亚伦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他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供祭司的职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申命记呢他写的是很快的，因为他是总结嘛，写的很快。亚伦死了，那么他的儿子呢以利亚撒接续他来做大祭司的职分。第七节，他们从那里起行，到了古哥大，又从古哥大到了有溪水之地的约巴他。第八节说，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是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神就选择了利未这个支派，以色列的其中的一个儿子利未， 他另一个支派的人呢，来做什么呢？做祭司的职分，抬约柜，就是处理一切会幕当中的事情，来服侍神。然后说要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侍奉他这个词就是服侍耶和华神，就是来做耶和华神所吩咐他所要做的事情，在神和人之间做一个中保。接下来说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耶和华神把他的名赐给谁？赐给了以色列这个利未人，他们可以奉着他的名给人祝福。所以我们就知道利未人是神特别从以色列的12个支派当中选择出来这样的一个支派。为什么呢？后边我们会讲。申命记十章的四节到第十节继续讲，这里说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所以耶和华神当呼召了利未人来服侍他的时候，专门服侍他的时候呢，那么耶和华神就告诉当时分地的谁呢？摩西也好，或者说是约书亚也好，就是利未人呢，当他们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得到地业的，不像其他的支派，其他的支派家家户户都分一片地的，家家户户都分一片地，但是只有利未人呢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说耶和华是他的产业，这些人是什么？他们不是靠着种地养生的，也不是靠养牛养羊养生的，他是靠什么？靠服侍耶和华神。这是耶和华神应许给他的。第十节说，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40昼夜，那次耶和华也应允了我，不忍将你灭绝。所以这里就讲到了这些利未人他们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就好像摩西第二次上山一样，第二次上山的时候为以色列百姓赎罪，所以耶和华神并没有灭绝以色列人。所以呼召出来以色列人，他要在神与人之间呢来做这样一个中保的工作。那么我们再看民数记，民数记当中呢做的呢就讲的呢就是非常非常的详细的。25章第10节到第13节这里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哎，前面讲到的说以利亚撒接续了亚伦做大祭司哈，因为亚伦死了。那么现在讲到了谁呢？讲到了以利亚撒的儿子叫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这讲的是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在这章之前记载了一件事情。那么以色列人呢进入迦南地之后的话，他们就开始，没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就开始跟人家已经通婚了，最后呢这是耶和华神严厉禁止的，不可以与外邦人通婚的。那么他们一路走一路就开始通婚了，所以耶和华就非常非常的生气了，不可以与外邦人通婚的。所以耶和华神就命令摩西说，哎，你要责备这些人，要脱离开这样的与外邦人之间的婚姻，因为如果与外邦人通婚呢，就很可能会与外邦人一起去敬拜外邦的偶像，所以这是不可以的。他们正在这里开会呢，摩西正在这里宣布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呢，这时候有个族长的儿子大摇大摆带着一个外邦女子，哎，就过来了，好像今天的官二代一样，他们就不当一回事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以利亚撒的儿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他是亚伦大祭司亚伦的孙子，他就很生气啊，他说啊，我们正在这里来宣布耶和华神要清理我们当中这些外邦人的这个事情当中，竟然你领个外邦女子在这里走来走去大摇大摆。于是呢这个菲尼哈就拿着枪就跟着他们两个，他们两个回到帐篷当中的时候，菲尼哈就把他们两个人全部杀掉了。所以耶和华神非常赞赏这个菲尼哈，赞赏菲尼哈什么呢？说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祭邪为心。什么叫祭邪呢？祭邪就是有排他性的，就是排他性的，就是十诫当中的第一诫，除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神。但是当他们进入到这个旷野当中的时候，他们与外邦人结婚的时候，那么他们很多的以色列人就随从他们的妻子，随从他们的太太去敬拜当地人的那些偶像，所以他们当中就出现了七七八八这些偶像的神出来了。但是这位菲尼哈他以耶和华神为他 独一的真神，所以他有忌邪的心，他不允许这个事情发生。所以耶和华神呢，非常看重腓尼哈这样忌邪的心，他专心服侍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神。所以呢，耶和华神说他不在忌邪中把他们除灭，因为他们与外邦人结婚去敬拜外邦人的偶像的时候呢，耶和华的愤怒已经起来了。但是呢，因着腓尼哈这样一个忌邪的行动，以耶和华的心为心这样的一个行动，平息了上帝的愤怒。第十二节说，因此你要说，告诉摩西，告诉腓尼哈，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他称这约为平安的约，平安的约是神与他的百姓之间的平安。这个约赐给谁了呢？赐给腓尼哈。这个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所以这个利未人可以一直在神的面前做祭司的职任，可以在会幕当中来服侍这位耶和华神。我们要清楚知道一件事情，这会幕啊，虽然在以色列人当中，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随便可以靠近的。我是说靠近啊，不要说进去，是不可以随便靠近的。只有利未支派的人，他们才可以进到这会幕当中去服侍这位上帝，去给以色列百姓去献祭，去上香，去经历会幕里的一切的器具。所以呢，这里神就给腓尼哈，或者说给利未人，他们有这样一个什么？有这样一个特权，使他们可以做祭司的职任。当讲到职任的时候呢，是表达他有一些工作需要做的。为什么呢？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他是可以来到这位独一的上帝面前赎罪的。好，我们再接下去看申命记的33章第8节到第11节。这是在申命记的最后的时候，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的支派当中的祝福，就讲到的利未人。第八节这里说，论利未，就是利未人说，耶和华啊，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虔诚人那里，你在马撒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乌灵和土民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查考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查考到了，就是大祭司的胸牌当中，里面胸牌的里面有乌灵和土灵啊，乌灵和土灵是乌灵和土灵。现在呢，没有人知道乌灵土灵到底是什么，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乌灵土灵是做什么的呢？是决断用的，就是做决定的时候用的，有点像我们的，不能说叫掷骰子吧，有点像抽签一样。但是耶和华神那个时候就借着这乌灵土灵呢，把他的旨意显给谁呢？显给这位大祭司。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把这样他的旨意呢，要传达给利未人，然后借着利未人传达给以色列的百姓。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利未呢是经过试验的。第九节，他论自己的父母说，利未哈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承认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遵守你的约。哎，这里边我们就会想，利未人六亲不认呢，父母也不认，兄弟姊妹也不认，谁都不认，儿女也不认。这里讲的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讲的就是当年亚伦造了金牛犊之后，摩西按照耶和华神的吩咐，命令这些利未人个人拿着刀，你要进到营中去杀你的弟兄。为什么？因为这一切的人，他们都离弃了耶和华神，他们不以耶和华神为神，他们竟然拜起偶像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的利未人，他们有一个忌邪的心，他们以耶和华神为最高的神，作为独一的神。 所以呢，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他们就遵行耶和华神的话，去照着摩西所吩咐的进到营中，那一天杀了300人。我们那天呢，有一个人问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说，哎呀，那里边杀兄弟杀儿女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明白一件事情，那些以色列人在营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已经去拜那个金牛犊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在那里吃喝，在那里跳舞，在那里献祭，但是耶和华神不过在一天之内杀灭了3000人。所以这是神的恩典呢。举个例子是什么呢？举个例子是这样子的，举个例子，好像我们身体里长一个癌呀，肿瘤啊，还很小的时候，你就很盼望说，哎，医生赶紧把它拿掉。你会不会说，行啊，让它在里长着吧？为什么呢？做手术太疼。你不会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除恶务尽，这是恶。这恶如果不被除掉的话，这种不信的恶如果在以色列人当中继续发酵的话，那将是带来很可怕的后果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他要除掉以色列人当中的恶，他要洁净他的百姓，他要洁净他的百姓的。不但旧约当中神要洁净他的百姓，就是在新约的时代，神也要洁净他的百姓的。当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当新约教会开始兴旺的时候，你看那些不好的东西就出现了，对不对？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就开始欺哄圣灵，耶和华神就使他们当场死在那里。当他们当场死在那里，发生什么事情呢？教会就开始兴旺了，那些真正爱神的人就来到了教会当中。所以呢，我们看到神以这利未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对神的忠心来呼召他们来服侍他，这对以色列这对利未人来说呢，是一个极大的荣耀的。不但如此，我们再看申命记的33章的第8节到第11节，这里说他们讲谁呢？当然讲的是利未人。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雅各指的是谁呢？就雅各的所有的儿子们嘛，就是以色列人，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所以这些祭司们不但在圣殿当中服侍这位上帝，来代表以色列人服侍这位上帝，同时他也需要在以色列百姓的面前的代表这位上帝，将上帝的律例典章，就是前面所讲的诫命律法，要教训给以色列人听。所以当我们去读尼希米记的时候，他们拿律法书念给以色列百姓听的时候，下面那些利未人做什么事情？利未人做解释的工作啊。当那个以斯拉文士以斯拉在讲解律法书的时候呢，下面很多的利未人就给大家讲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使他们可以明白。所以利未人呢，同时他们也兼着从神那里领受这样的诫命，这样的教训，这样的律法，并且要教导给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也明白。所以我们就看到前边耶和华神为什么直接指向这些利未人说，众祭司啊，这诫命原是给你们的，给你们自己要遵守，你也要教导这些以色列百姓，但是你们现在到底做的是什么呢？你到底做的是什么呢？你并没有自己也没有去好好的去来教导这些百姓，所以我们看到的灵性光景是这样子的，你自己也没有好好去遵守，因此耶和华神的祝福也没有临到以色列百姓，以色列人感觉不到说耶和华神的爱，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神的诫命。但是在神的旨意当中，他们却是神的诫命的什么承载者，他们要按着旨意去行，按着诫命去行，并且将这诫命呢要交到给神的百姓，这是神呼召他们的职任，但是他们没有去做。 接下来呢，祭司也承担着神的荣耀，或者说在祭司的身上也要显出神的荣耀。我们看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也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些祭司们，他们若听从顺从神的诫命，按照神的命令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神的荣耀呢就可以显出来，神的荣耀就可以显出来。如何显出神的荣耀呢？就是他们将荣耀归于神的名，当人把神的荣耀归给神的名的时候，那么他就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来。所以当祭司他按照神的命令在忠于职守做的时候，那么神的荣耀就可以借着他显明出来。那么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出埃及记就是当神设立这样大祭司，设立祭司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看出埃及记的28章的40节到41节，说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已经借着摩西呢已经定下来要立亚伦为大祭司，然后呢和他的儿子们他的子孙们做大祭司，然后呢立位人呢做祭司。在他要承接圣职的时候，承担这样的一个大祭司的职任的时候呢，神就命令摩西说，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但是在这之前呢，他也要摩西呢为亚伦也要做一身的装束，而这一身的装束呢要比他的儿子们呢要多的，但是毫无例外的都是为了什么？为了荣耀，为了华美。什么叫为了荣耀，为了华美？因为这大祭司和他的子孙要侍立在耶和华神的面前，他在百姓当中彰显出来耶和华神的什么？他的荣耀和他的华美。所以我们看到了是神额外的外加给亚伦和亚伦的子孙什么？荣耀和华美。所以神也特意要借着祭司来彰显他的荣耀，他的华美。如何彰显呢？就是他的顺服。因此呢，在大祭司的冠上，就是那个帽子上面有一个横牌，要归耶和华为圣，以此表明立位人或者说是大祭司是要完全归给神的，神的荣耀可以在他身上彰显出来的，借着什么呢？借着他们的忠心的服侍来彰显出来。然后呢接下来41节说，要把这些给你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以就在大祭司按照耶和华神的命令的服侍当中，这样的职分当中来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好，我们看利未记的第9章22节到第23节，这里讲到了说摩西和亚伦他们按照耶和华神的吩咐，按照耶和华神的吩咐也叫按照耶和华神的诫命，献了一切耶和华神所要他们献的祭，他们为自己献祭也为以色列的百姓献祭，然后怎么样？然后他们就做了这样的事情。第22节说，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这一切都是按照耶和华神的吩咐做的。23节，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就进到会幕当中去了，然后又出来了，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看到了，借着摩西和亚伦对神的诫命的顺服，这样的服侍，他们不单自己可以进到会幕当中与神相见和神说话，而且怎么样？使人可以看到耶和华神的荣光，就是荣耀啊。这里讲的荣光就是极其可见的，实际就是他的荣耀，就是他的荣耀。所以神定义要借着这样祭司的忠心的服侍，可以将他的荣耀显明出来， 所以祭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祭司可以按照耶和华神的吩咐，或者说按照他的诫命，或者说按照律法去服侍他，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在第十章当中的时候，前面我们英文堂的时候我们讲到了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献上了耶和华神没有吩咐他所献上的这香，耶和华神马上让他们死在耶和华的面前。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并没有归耶和华荣耀，归耶和华为圣。所以前面我们在教导这些年轻人的时候，我们讲到了我们今天基督徒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的，当神为我们开通了一条回到他面前的道路的时候，旧约时代我们看到的是献祭哈，新约时代呢，我们知道哦，原来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他流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可以回到上帝面前。但是我们常常在我们的行动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我们都会有一个认知，这个认知是什么呢？就似乎是耶和华神把他的圣洁和公义降低了，使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了，所以我们就常常犯罪。但是借着第十章拿达亚比户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人能来到上帝的面前，并非上帝降低了他的公义和圣洁的标准，而是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完全的满足了上帝的公义的要求。所以呢，这里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神的荣光，他是可以被人看见的，而被人看见在于这位中保的忠心的服侍。所以我们今天得以见神的荣耀，得以看到神的工作，得以经历圣灵的大能，得以经历他拯救的恩典，都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位忠心的中保所做成的救赎大功。他完全顺服上帝父的旨意，成就了上帝的旨意，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借着他，哎，我们可以分别为圣归给神。那么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这些，他靠着什么来看到耶和华神的荣耀呢？我们看到旧约时代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去读士师记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读到列王记的时候，是什么？都是借着神的仆人们的忠心的服侍，使以色列百姓才能够看到耶和华神的荣耀，他的拯救，他的大能，他的怜悯，他的慈爱。所以我们看到利未人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因此呢，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说，将荣耀归我的名，祭司啊，如果我们祭司不好好服侍的话，耶和华神的荣耀他自己本身就没有归荣耀于耶和华神的名，又如何把神的荣耀彰显在神的百姓当中呢？民数记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这些祭司如何能够把神的荣耀显明呢？就是他们按照耶和华神的吩咐忠心的服侍。民数记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说耶和华对亚伦说，所以呢，当亚伦承接圣职之后，耶和华神就开始向他讲话，而之前呢，耶和华神只对摩西讲话。当亚伦成为大祭司的时候，神呢也借着向亚伦说话。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儿子并你本族的人，就是利未人哈，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因为他们是承担着按照耶和华神的命令在圣所当中所有的服事的，而这一切的服事当中都包含着许多的诫命。所以呢，因此就是说，在这圣所当中的服事，如果出现什么差错，你要承担这个罪的。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就是你没有忠心的，没有忠心的去服事的。所以亚伦，你和你的儿子们要担当这个罪孽。第二节说，你要带你的弟兄利未人，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事你，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 所以我们看这里边分出了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就是亚伦和他的子孙们呢是做大祭司的，而那些他这个族派当中呢，就是利未人呢，要和他一起联合，帮助他一起来服侍神。也就是说，亚伦的子孙做的事情呢，并不是其他利未人都能做的。接下来呢，因为他要在什么？要在法柜面前，就是他可以进至圣所去服侍的亚伦的子孙。第三节说，他们要守所吩咐你的，并守全帐幕啊。因此我们看到了亚伦的子孙还有一个功用的，他要监督这些利未人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可以严格的按照耶和华神的诫命和吩咐去做的，并守全帐幕，要保守这个全帐幕，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所以这里边告诉他们说，哎，不可挨近圣所的器具和坛，那个器具都是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已经读过了，所有的器具，圣所当中所有的器具都要经过什么？都要被血去洁净的，然后又要被膏油去膏的，然后这些器具，所有的器具都要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神，那都是圣的，所以你是不可以靠近他的，利未人也不可以靠近的，有些呢是不可以靠近的。然后他说，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他们为什么死亡呢？因为他们犯了圣所的条例。那你们为什么死亡呢？他们指的是利未人，你们指的是亚伦和他的子孙，因为你们没有管理好这圣所。好，接下来说，他们要与你联合，也要看守会幕，办理帐幕一切的事儿。所以他们呢是配合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呢一起办理帐幕里的事，只是外人不可挨近你们，外人都不可挨近你们的。你们要看守圣所和坛，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就是说在献祭的这件事情上边，还有圣所不可以靠近这件事情上边，那么亚伦你和你的子孙要严严的留心这件事情，因为这两样东西是至圣的，当外人靠近或者碰的时候，那真的是当场会死亡的。第六节说，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为赏赐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儿。所以这是耶和华神一个赏赐给利未人的，他们可以靠近这位神，可以挨近这位神，可以服侍这位神，但是必须要守规矩的，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诫命而行，不可以任意妄为。第七节说，你和你的儿子要为一切属坛和幔子内的事同守祭司的职任。当讲到祭司的职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去找工作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工作的描述，就是你干什么的，你不能乱来的。你据说我做一个程序员，那你就得知道你要做什么，你不能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可以的。所以当讲到职任的时候，一方面讲到工作，另外一方面你是职业的操守，你这就是这里边讲的诫命是什么。所以你们要这样供职，什么样供职呢？按照耶和华神的吩咐去供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凡挨近的外人必被治死。所以你们是被特别选召出来的，必须按照耶和华神的诫命，或者说按照耶和华的吩咐来服侍他，来服侍以色列人的神的百姓。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的荣耀是如何借着这些祭司或者说大祭司来显明出来的呢？就借着他们忠心的服侍。他们忠心的服侍表现在哪里呢？就在于他们完全顺服耶和华神的吩咐，或者说耶和华神的诫命。否则的话显不出来嘛。你像马拉基先知这个时代，我们已经看到了，马拉基先知的时代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祭司们也不忠心的，所以我们看百姓也受苦，祭司也觉得很无辜。所以耶和华神借着马拉基先知责备他们说，你们一点都不无辜的，一点都不无辜的，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神和他的诫命。 因此你们不但不蒙悦纳，你们还讨来了什么？讨来了咒诅。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约之诫命，约之诫命，这个不太容易懂哈。因着立约而有诫命，当神和利未人立约，立以色列人当中的利未支派作为在会幕当中服侍他的人的时候，立了这个约之后呢，对他就有一个要求，就是诫命就给你了，你应该怎么办。所以约之诫命呢是有两面性的。我们来看啊，说第二节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神，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神呼召这些拣选这些利未人，或者说拣选亚伦做大祭司，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祝福以色列人。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诫命给他们，这本来是个好事情，这些利未人可以按照这些诫命，哎，来服侍这位神，服侍神的百姓，使神的荣耀神的祝福可以临到以色列的百姓。但是呢，这里同时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若不听从，若不听从的时候呢，带来的就是咒诅，不是祝福。然后这里作为结论说，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又指到了当时时代的那些祭司，你们没有按照耶和华神的吩咐，按照他的诫命去服侍他，因此呢，我已经咒诅你们了。也就是指着那个时代的那些祭司说，你们在耶和华神的咒诅之下，因为你们什么没有把耶和华神的诫命放在心上，你不当一回事，在那里胡乱的献祭，以至于惹动了这位上帝的愤怒。接下来就说，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斥责你们的种子是什么意思呢？那我当我们把种子放在地里边的时候，就希望它能够发芽，能够结果实嘛，对吧？但是呢，耶和华神若斥责的种子呢，那种子就长不出来，那地不为你效力，种子也不为你效力，你就没有收成，这是咒诅。接下来说，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知道这些人呢，要献祭的时候呢，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呢，献祭的时候呢，这个祭牲的粪呢要单独处理的，因为它是不洁净的东西，它需要单独的处理的，都需要就是特殊的处理。那么耶和华是说，因为你们在献祭的这件事情上并没有把神的诫命放在心上，那么你们在献祭的过程当中看为最为污秽的那粪的一部分要抹在你祭司的脸上。对于我们今天可能是感觉不出来的，但是你知道，对于那些祭司说要把祭司献祭的祭物的粪抹在你的脸上，那是极大的羞辱，极大的羞耻。耶和华神这样的咒诅不但临到你们，使你们没有祝福，并且得到什么？极大的羞辱。要把祭牲的粪抹在你们这些人的脸上，抹在你们的这些利未人的脸上。接下来说，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因为献祭的时候那个粪呢要单独的处理，要除掉。那么你们就好像处理那个这些献祭的祭司们，他们本来是荣耀的，他们不但有神的诫命，他有神的荣耀在他身上，但是却好像那祭牲的粪一样被处理掉了。哇，作为最肮脏的东西被处理掉了。这就是耶和华神向他们所宣告的咒诅。接下来第四节说，你们就知道我传着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是可以长存的。什么意思呢？神与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在乎什么？当然神是不变的，对不对？神是不变的，但是在乎以色列人是否能够遵守，利未人是否能够遵守。所以我们看到神要以色列的利未人知道，这些祭司们知道，这是长存的，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如果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不能长存的，人的旨意在当中是不能长存的，唯有神的旨意在当中才能长存。神借着怎么样的旨意，借着什么来表明他的旨意呢？就是他的诫命，人必须遵守。当这些祭司们按照神的诫命去献祭的时候呢，祝福就临到以色列人，神的荣耀就彰显给以色列人，这些祭司就有荣耀，就有华美。但是如果他们不把这诫命放在心上， 不按照耶和华神的诫命去服侍这位耶和华神的时候呢，他们不但不能够给以色列人带来祝福，而且招致咒诅。他们百姓从他身上看不到神的荣耀，相反是什么呢？看到的是羞辱，看到的是羞辱。以此让我们看到一件事，神是掌管这一切的，他要清理他的队伍，他要清理那些服侍他的人，不可以让这些人任意妄为，因为他不可以使他所受的约受到破坏，他可以保证他这个约呢是可以长存的。按照人的旨意产生的事情是不能长存的，是不能长存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约之诫命是不可以废止的，它是有两面性的。那么耶和华神也以此来保证他的约呢可以长存，就是人在里边你不可以做主导的，你必须借着完全的顺服才可以完成的，才可以把祝福，才可以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祭司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诫命呢都是有两面性的，你遵守怎么样，你不遵守呢怎么样，它有不同的这样的结果的。何西阿书第四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何西阿先知同样面临的一个和马拉基先知所处的时代呢很相近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当中呢，这些君王啊、祭司啊、这些先知啊，他们也都不好好的去服侍的。那么神同样也借着何西阿先知呢去责备当时那世代的以色列的百姓的悖逆，但是同样他也把这矛头直接指向了祭司。我们看何西阿先知是如何责备当时那个世代的祭司的。第五节说，这是耶和华神借着何西阿先知所说的话，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哇，祭司跌倒啊，你知道祭司是什么？祭司是荣耀华美啊，但是呢他要跌倒，而且是白天跌倒，晚上跌倒可能被什么看不见跌绊倒了，白天你就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先知也跌倒了。我必灭绝你们的母亲，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让你们这一种祭司先知再出现了。为什么呢？第六节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就是因为当时这些祭司们，他们不但不认真的去寻求耶和华神的旨意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同时也不把神那纯全良善可喜悦的旨意借着律法的教导来显明给以色列的百姓，这些祭司啥也不干呢。他们并没有按照耶和华神的诫命来好好的服侍这位上帝，服侍以色列的百姓，所以这咒诅呢就临到了这些祭司们，说你怎样忘了你的神的律法，你怎样忘记了你神的诫命，我也忘记你的儿女。因为他们并没有把有关神的知识，有关神的旨意教导给他的百姓，那百姓就无知识而灭亡啊，我们讲叫无知者无畏嘛，是吧？他们就任意妄为。第七节说，祭司越发增加，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哈，把祭司的粪抹在他们的脸上。所以这是同一个道理的。我们就看到祭司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再看耶利米书六章十五节，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当以色列百姓陷到最终的时候，甚至于说耶路撒冷面临着被巴比伦人毁灭的时候，这些先知和祭司呢跟老百姓说，没事没事，平安了平安了平安了，但是呢整个的耶路撒冷都已经充满了罪恶，甚至于连圣殿当中都供着偶像的这些祭司先知君王说，没事没事，老百姓说没事，巴比伦人虽然大兵压境，你看那殿，你看那殿，耶和华神依然与我们同在，不要怕。那么我们看耶和华神怎么说，耶和华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就在责备这些以色列人。十五节说，他们行可憎的事儿，知道惭愧吗？ 啊，这些祭司、先知、君王，他们行了可憎的事，都不知道惭愧。他说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接下来说，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神说的。所以当这些利未人在神面前承担了这样的祭司的职任的时候，他必须要忠于职守，否则他在耶和华神面前必然跌倒。我们都知道，当他们承担着在上帝的面前和神的百姓之间这样的中保的工作的时候，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工作啊！我们都知道，当时又出现了假先知，他们冒着耶和华神的名在讲话，所以耶和华神说明年的这个时候他一定死的，所以那个先知就死掉了。为什么？因为他冒着耶和华神的名在讲假预言。这个职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以西结书第九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这里告诉我们，同样的说，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这里讲到了说这位审判者开始讲话了，他来的时候呢开始丈量，这个审判者拿着线砣，拿着准绳在丈量什么？丈量耶路撒冷，因为那是神的地界。然后呢接下来说，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去走遍全城以行击杀。所以叫另外一些人说，哎，你们来跟着我，怎么样，我们要进耶路撒冷城做什么事情呢？杀人。你们的眼睛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圣所是做什么呢？是敬拜用的，是神同在的地方的。所以圣所那个地方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在那里敬拜神的。什么意思呢？接下来看，从圣所杀起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这些有记号的人是真正属于神的人，真正对神忠心的人，说这样人你不要碰他，剩下的人全部都杀光。从哪里开始呢？从在圣所当中敬拜的那些所谓的敬虔人开始。接下来这句话说，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从这些敬虔人的中的长老杀起。你就知道这样的职任在耶和华神面前是承担着多么大的职责，因为神呼召了这些人，把荣耀、把华美给了他们，给他们一个恩典，使他们可以来到耶和华神面前来服侍他，并且给他们诸般的恩赐。但是这些人却违背耶和华神的命令、诫命，不忠心去服侍他，以至于神的百姓因无知识而灭亡。你想想上帝向他的讨的罪有多大呢？所以弟兄姊妹，这对我们今天你说有什么意义呢？好，仲海弟兄，先到你家审判，没错的，你说的是对的。旧约当中说，这里审判是从谁开始的？殿前，是在殿前的长老开始的。新约告诉我们说什么？对呀，就从我们这种人开始。但是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主乃活石，主是活的，好像一个活的石头一样，因为他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房角石，是个磐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哎，神看中他了。你们知道，你们来到主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在耶稣基督，在上帝面前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所蒙神悦纳而得救，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的。但是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像活石，因为我们的主是活石。什么叫活石呢？活的和死的我不用讲，大家都明白的。我们今天为什么叫永葆青春？ 永葆青春的意思就是改善我们的生理系统，让我们能可以怎么样呢？能可以把不断的把那些有营养的东西吸到我们的身体里边，把那些没有营养的或者是对身体有害的排出体外，这叫活的。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可以不断的从主那里得到有营养的敬虔真理的知识，然后把我们旧有生命当中那些肮脏不堪的邪情私欲也好，盈余的邪恶也好，然后排出去，使我们的生命人家看出是活的，被建造成为灵宫，好像一个宫殿一样，做圣洁的祭司。我们今天好像祭司一样，好像旧约时代的祭司一样，我们要被建造，被建造在基督里，基督的真理里边被建造，好像祭司一样，像旧约时代的祭司一样，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要奉着主耶稣的名，好像每天献祭一样。那么接下来呢，讲的就更加的明白，彼得前书的二章九节到第十二节说，唯有你们，你们是谁？是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好像利未人当年在十二个支派被拣选出来一样，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今天好像有君尊的祭司，好像如君王一样荣耀的祭司。你说哇，我们今天是祭司，没错的，这里说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神的，是归荣耀给神的，是归耶和华为圣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叫你们宣扬呢，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都知道，就是让我们去传扬这位救我们出黑暗、出死亡、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就是这福音嘛。然后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就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个对呀，利未人有什么特殊的吗？也没什么特殊的，只是神的恩典临到了他，拣选他可以服侍这位上帝。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的，我们是什么？我们在最终生的，我们在最终长大的，我们是罪恶之子，我们等待的就是灭亡。但是我们今天却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蒙连续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什么叫客旅？什么是寄居的呢？这里表明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这里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可以任意妄为了，就好像利未人蒙神呼召之后成为祭司的国度的时候，他们也不可以任意妄为一样的。那么同时也是神不单把他的诫命给了这些利未人，同时神也把他的话语、他的诫命、他的律法统统的也给了我们。接下来就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弟兄姊妹，首先讲，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所得的职任，好像旧约的祭司一样。祭司他是在神和神的百姓之间的一个中保。我们今天同样也可以将那些不信的人来引到谁的面前？引到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我们是这样一位祭司，我们要把那些不信的人，将神的百姓引到谁的面前呢？引到这位大祭司的面前，让他们来认识这位大祭司，认识这位独一的宗保，认识这位独一的拯救者。保罗如何说呢？保罗把这个职任称为劝人与神和好的职任啊，这就是大祭司的职任呢，这是祭司的职任呢，只不过是我们把人引到了这位大祭司的面前，借着他的献祭来与神和好。我们在神面前是领受了这样一个职任呢，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不但要借着口来传扬这位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同样我们也要品行端庄，使人可以看到神的诫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有诫命的。以色列人为什么到今天他们依然，他们觉得自己很骄傲呢？他们以神的律法、 神借着摩西赐给他们律法，引以为自豪。我们今天都崇尚自由，弟兄姊妹，但是以色列人崇尚的是律法。为什么？自由。以色列人觉得说，哎，我是有律法的。没有律法的人是什么人？就是无法无天的人嘛。所以神同样也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给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也有这样的一个职任，劝人与神和好，借着什么？借着我们宣扬这大祭司召我们出黑暗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另一方面呢，也这借着我们也活在神的诫命当中，活在这恩典当中，以此使人可以看到我们是属于主的，这是主耶稣说的，也以此可以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显明的荣耀，使人可以看到我们就觉得说，哎，他是与众不同的，他不一样的。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在有一天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那么人家如果看好我们，也不是看好我们，是看好我们的神。如果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做得不好，人家也不会毁谤我们，而会毁谤我们的神。所以我们非常重要啊。因此耶和华神说，诫命是给你们的，这诫命是给你们的。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主耶稣如何说，你们就是这些事儿的见证。你若见证好，神的荣耀，神也在你身上显出他的荣耀。你若行得不好，神就受亏损，我们也受亏损，我们口里所传扬的福音就会受到诽谤。所以我们今天是很重要的，你不要说你不重要。有些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自己觉得说，哎呀，倚靠圣灵，我们会用很多的这些属灵的话呢，把我们的责任似乎推得很干净，我们就忘记了那个职任是给我们的，那我们就是那个职任。你是不是基督徒呢？你说我是基督徒，那你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者。你不但接着嘴传给人家，而且接着你的行为让人看到神的荣耀的确在你身上。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八节到第十二节讲到恩典，讲到了神给每一个基督徒的这恩典，许多的恩典，天上诸般属灵的福气啊，我们学以弗所书大家都学到了，诸般的属灵的天上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了。接下来说第八节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这里讲到了两件事情，充充足足足够的。第二点告诉我们是赏给我们的，是白白赐给我们的。第九节说，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的旨意的奥秘。所以旧约时代呢，神对那些借着马拉基先知告诉这些祭司说，律法已经赐给你了，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今天神已经借着他的大能和诸般的智慧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去认识他，让我们可以借着他的启示，以及启示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里边的帮助，我们是可以认识他的，这些奥秘我们都是可以知道的。第十节说，要照他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是神的旨意哦，使我们可以明白上帝的旨意。第十一节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看到了，这是他完全绝对主出于绝对主权以及良善的目的所做成的。接下来就说目的是什么呢？作为我们这些堕落败坏的人呢，我们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顺服。亚当和夏娃因着什么堕落呢？悖逆嘛，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所以呢，凡从亚当生下来的，我们生来就是个悖逆者，我们不愿意顺服，任何我们都不愿意顺服的。但是呢，我们今天神把这一切的奥秘告诉我们，把这职任托付给我们，完全出于他一个良善荣耀的目的，让我们明白之后呢， 第十二节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哎，你们是信神的吧，有神在你们的里边。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口里边所讲的和我们不一样，因为你们所行的呢和我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嘴里边讲的都是些鸡汤，如果我们做的都是顺服这个世界的道理，如何使神的荣耀出在我们身上来彰显呢？我们又如何的来承接这祭司的职任呢？我们如何把那些不信的人可以带到这位大祭司的面前呢？我们如何以给那些恐惧慌张的人带去平安呢？我们可以何以给那些在困苦当中人带去平安和安慰呢？因为我们和这个世界一样，我们自己也在这样的苦难当中，我们自己也没有解决的办法，我们又如何去帮助别人呢？所以当我们在这三年的疫情开始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整个的世界都陷入这种恐慌当中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应该向这些恐慌当中的人显明出我们里边坚强的信心，借着什么？我们里边的平安。如果我们自己已经被吓得胆子已经破了，那我们如何来见证这位基督的救恩呢？是吧？当然我讲的不是说我们去莽撞，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在那些疫情肆虐的过程当中没有盼望的人，他们从我们身上也看不到盼望，那我们又是如何承接这个职任的呢？而上帝留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他给我们诸般的恩典，他给我们赐我们圣灵的能力，把他美好的旨意使我们可以明白，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在这个世界当中，黑暗的世界当中来显出光，给这没有盼望的人带去盼望，给那些恐慌当中的人带去平安。这就是祭司的职任，使他们可以认识神。所以我们必须要忠心职守，我们要忠心职守，我们必须看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以及在这旨意当中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荣耀啊！弟兄姊妹，这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有一个牧师，以前的时候有个牧师讲了一句话，给我非常非常的震撼。他是我们神学院的一个老师，他说他以前是个非常成功的人士，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科学家。他说直到有一天，神借着他是一个人看到了他的工作的果效，就是借着他传福音那个人重生得救了，是一个现在苦读当中要杀人的一个妇女，最后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说从那一天开始，他说我就在神面前一心去寻求去服侍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看到没有任何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给我喜乐超过让我看见我可以在神可以借着我在另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留下这样一个痕迹。弟兄姊妹，作为一个传道人，你们很难想象，当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姊妹他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里边的喜乐和满足是你们体会不到的。尽管我们常常看到人的不顺服，人的悖逆，以至于得不到上帝的祝福，但是我们更带着这样的盼望。圣经好像保罗所说一样，就好像农民，他经受了很多的劳苦，他等待的是什么呢？就是等待着秋收的时节啊，看到那籽粒饱满的庄稼，他可以收割回来。我们也是如此，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也应该如此，因为你我都在神的面前得到了这样一个职任，做这样的福音的使者， 做一个叫人劝人与神和好的这样一个好像旧约祭司的这样一个职任，这是非常荣耀的，神也要借着我们显出他的荣耀的。所以我们不可以以神的诫命为马马虎虎的，我们也更不可以以神所托付给我们这个职任呢做马马虎虎的，不可以的。同时我也相信，如果我们真的是在主里边能够在真理当中明白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神的大能，经历神的祝福，也可以经历神在我们身上所彰显出来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我们也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职任，让我们可以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求你来帮助我们，施恩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忠心在你面前，可以将你的祝福，将你的荣耀来显明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的身上，使你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